今天我们要讲这个第十三章缘起的人生宇宙，从这个第四行啊开始。上一次我们介绍到佛陀的缘起人生观，以及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道理。那现在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段缘起的宇宙观。我们先看一下课文。缘起的人生宇宙是一个处处关联的关系之网，如生长在花园里的一棵树，要靠种子、水分、土壤种种因缘才能够生起存在，这个叫做缘起。其实生长这棵树的种子、水、土等因缘本身还是要靠别的因缘，因缘又要靠因缘，这样推广开去，可以牵涉到一切万有。反过来说，这棵树可以培植风景，长大后木材可以砍来做家具，而家具呢又可以供人应用，由因缘所生的树又可以做别的东西的因缘。推广开来说，物物相助，又可以观摄一切万有。万物助长于一物，一物又可以关联到万物。宇宙万有就是这么样一个互相关联的关系之网。好，我们先课文念到这里。这个缘起的人生宇宙，我们从内在来看，万法呢都没有实体，没有自信，没有一个真正的我。但是如果从外在来讲，万法呢却都连成一体，没有一法是可以单独存在的。就像课本上所举的一个例子，像生长在花园里的一棵树，它要靠好的种子，还要有充分的水分，还要有肥沃的土壤以及充分的肥料，还要有白天的阳光啊，晚上的黑夜。为什么还要晚上呢？因为树啊都需要在晚上行这个呼吸作用，白天吸收二氧化碳行光合作用，那晚上呢则吸收氧气行呼吸作用，所以两个呢都非常重要。所以说，光是一棵树啊，它的成长就需要这么多的因缘条件。其实还不止这一些呢，如果我们再给它仔细的啊往前去推敲，你会发现呢、这些因缘啊还是要靠别的因缘来成就啊。你想，这棵树的种子是从哪里来的呢？哦，那还要以前有一棵树，然后开花啊，结果，然后又接受阳光、水分啊、肥料等等，哎，现在才有这颗种子啊。然后水分又从哪里来呢？你看，水分呢，就是空气啊遇到冷风啊，然后凝结成为水蒸气，然后再凝结成小雨滴。然后掉下来才是变成雨水。还有土壤从哪里来，肥料又从哪里来，你如果这样每一样给它仔细的往前推，你会发现整个宇宙万法不都是因缘生的吗？不都是缘起的吗？这是我们把它往前推啊，去推它的因。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往后来推论它的果，你也会发现这棵树啊，它可以美化环境，长大后呢木材又可以拿来做家具，然后这些家具啊又可以做很多的用途。所以由因缘所生的树，你看，可以做家具的因缘，也可以做餐厅的因缘，坏的呢又可以做纸浆 变成造纸的因缘，然后这个纸呢又可以做成书，就这样你给它往后推广开来，你会发现因生果，然后呢这个果又成为下一个法的因，就这样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因果互缘互生。所以说物物啊是相助，宇宙万法通通都是因缘生的。所以课文上也提到说，万物助长于一物，一物呢又可以关联到万物，这实在很难想象。所以我现在来举一个例子，我用两根手指头弹了一下，我这一弹指啊就万法具足了，你相信吗？不信的话我来说给你听听看。你们看，如果我没有这两根手指头，能够弹得响吗？还有，我如果两天不吃饭，会有力量来弹这个手指吗？还有，如果没有父母，那哪里会有我呢？那也就根本没有手指头可以弹了。如果没有空气，那又有谁听得见呢？还有，如果没有地球，那大家呢，都不知道现在在哪里呢？还要有能听得到声音的你们啊。所以不要小看这一弹指啊，它是具足了无量无边的因缘，才能够成就这个动作的。任何一个法的存在啊，都是一样，都是很不可思议的。所以我这一弹指啊，宇宙万法通通具足了，这个也就是华严宗讲的法界缘起的道理。所以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啊。有智慧的人呢，他光看一朵花的存在，就能够知道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缘起法则。看到一片落叶，他还不用看到整棵树哦，就可以知道万法的如来自性，也就是看到这个空性。所以任何一法都是含藏整个宇宙万法，这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哈。好，就像我们丢一颗石头到海里去，这一颗石头呢不用太大，只要像一个苹果或一个闹钟那么大就好。我把它往海里这么一丢啊，你不要以为它只是使海水升起那一点点的水花而已，其实不是啊，是整个海水啊都涨了 0.0000 几不晓得多少公里啊，这样而已。但是整个海水都动了，为什么呢？因为石头掉下去啊，水被挤了过去，然后呢这个水分啊，水分子啊会再去挤另一个水分子，一个挤一个啊，都受影响了。只是呢，因为海水能够保持在一种平衡的状态之下，所以我们呢才看不出来。宇宙万法就是这么一个互相关联的关系之网，所以才有禅师这样说：我这样轻轻一扇呢，整个宇宙啊都在乘凉呢，就是这个意思。既然这个宇宙万物啊都是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那么大家就一定要有我是地球人的观念，而不是分你是美国人，我是台湾人，他是日本人还在那边分国分家。举个例子呢，譬如像我们台湾因为任意砍伐树木，还有很多山坡地呢都改种槟榔树，结果水土啊没有办法保持。所以前阵子啊每逢一下大雨啊 就造成土石流，淹没了很多啊这个人家。这个也都有前因后果的哈。至于像那个非洲的雨林呢，因为也是遭到大量的砍伐，所以整个空气呢不能调节，水量也不能保持，然后气温上升，最后造成整个大气层的臭氧层呢破了一个大洞。如果再继续下去啊，这个臭氧层啊洞呢破了再大的话，那么我们地面上的动植物啊也都要全部死亡。而且太阳辐射线啊会伤害皮肤等等的功能。你看这是不是一物关联到万物啊？还有以前啊这个毛泽东啊，他曾经啊下令捕捉麻雀，因为很多农作物都被麻雀吃掉，所以农人呢就用这个敲锣打鼓的方式啊让麻雀在空中乱飞不敢下来，等到累得掉下来的时候啊，农人呢就把他们一车车的载回去啊杀掉来吃。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啊，那一年的秋天啊收获更差，因为农作物啊都被蝗虫吃光了。本来麻雀啊虽然会吃谷子，但是它也会捕捉蝗虫啊。那现在麻雀虽然没了，那蝗虫呢就嚣张了，一大片啊黑压压的飞了过来啊，不到几分钟啊就把一片稻谷啊全部吃光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万物都是互相关联的，整个生态呢是要互相平衡啊，不可破坏的。所以科学家们啊才一直在呼吁一定要赶快保护稀有动物啊，否则就可能会引起另外一些环境生态的破坏。所以整个宇宙呢是一个大缘起，如果我们现在不减少塑胶袋的使用，一大堆的塑胶袋啊即使火化了还是会凝成硬块，埋在土里呢经过几百年啊上万年也是不会分解。好啦，我们现在种的因啊会变成几百年几万年以后啊我们的子孙要来承受这个果报。整个土壤呢这个所有的种植环境啊都要被影响破坏。所以这个因果实在很可怕，它不止没有空间的限制，像整个六道啊都会轮转啊都可以去受报。而且这个因果甚至啊没有时间的限制。你看几千万年啊所作业不亡啊，也许自己啊又会再来投胎受这个果报啊。所以了解宇宙万法都是缘起息息相关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更小心行事啊，多造善因缘，千万不要自作孽不可活啊。接着我们来看下一段课文。又如一个人的生存，小时要靠父母的养育，长大了要受学校的教育，还要靠朋友的帮助，食衣住行一切生活物资要靠农人工人商人的供给，生活的保障要靠国家的组织军警的维护，必须要有这种种的因缘一个人才能够生存。同时一个人也必然的要尽他的自世能力去替社会做事，给别人做因缘。你种田我织布，他盖房屋给人住，人类是社会的动物，社会是群众分工合作的组合，它的相依共存缘起关系是更明白的。所以人生社会也是这么样的一个互相关联的缘起之网。好，我们先 看课文啊，念到这里。所以大家仔细想一下，我们每天啊，一睁开眼，你会发现没有一件事不是别人帮我们弄得好好的，吃的、穿的、用的啊，甚至交通工具，都是无量因缘的成就，才让我们能够安心的生存下来。所以为什么寺庙里每一次用斋完毕啊，都要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寺恩？因为要知道感恩啊，要报国家恩啊、师长恩，还有父母恩，以及一切师祖恩啊。我学佛以后啊，到寺庙里去吃饭，才知道原来所有的师父们啊，都是这么的惜福啊。饭一定要吃完啊，不可以剩。最后呢，还要再用这个开水啊，倒进去，把碗都洗干净，然后再把那个油水给喝下去。我看了以后啊，觉得很惭愧。那时候才发现啊，自己啊，平常在家里有多么的浪费。每一次吃不完的饭菜呢，常常啊，就是这么一扔啊，就扔到这个垃圾桶里，为的是不喜欢吃剩菜剩饭。然后师父又常常告诉我们说，众生一粒米，大如须弥山啊。那时候呢，一直想不通这个道理，一粒米真的有这么伟大吗？后来读到了佛经啊，讲到了这个宇宙缘起啊，哦，我才了解，因为每一粒米啊，都是许多人众缘和合才有的啊，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身边的每一样东西啊，不要在那边抱怨吃的不好啊，穿的不好啊，住的不好，其实啊，都应该要感恩啊。不要像一些有钱人啊，他们以为只要有钱就什么事都可以办得到。他说啊，你看我只要开着车子啊，一上高速公路啊，啊花个几百块啊，就可以从台北啊开到高雄去了，很简单啊。可是他都没有想到啊，这条高速公路啊，是多少人力啊、物力，还有这个时间啊，才把它完成的。有多少人为这条公路呢流血流汗呢、啊、所以说不是你有钱啊就有高速公路可以开呢，如果没有这些人的众缘和合因缘呢、啊、你有钱啊也是没有用的。还有即使你有钱呢 然后过得很好，一直到了五六十岁，哎呀什么心脏病呢、啊、糖尿病呢、啊、肾脏病呢、啊、通通都来了。这个时候你有钱也没有用啊，如果没有医院，没有医护人员啊，没有那些机器那些设备，请问你，你有钱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你今天有钱有成就，你千万不要就自以为了不起啊，而是要知道整个国家整个社会还有所有的人都是有功劳的。如果我们有一些成就啊，我们不必觉得骄傲，因为那是大家成就的因缘啊，就像这个打仗打了胜仗，这个将军啊，他不必自豪啊，功劳并不是全归他一人，因为如果没有士兵啊，他也不可能打胜仗啊。还有如果你际遇不好，命运觉得很背的时候啊，你也不必怨天尤人啊，因为你知道这一定是有前因后果的，一定是自己过去世呢没有做得好，所以这一辈子才要来受这些果报。所以有这样的关照呢，能够了解啊，一切都是缘起，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心平气和来面对未来。所以我们知道不能啊只有自己好就可以，而是要让大家都好才行。否则只有自己好啊，到处都是危险啊，风声鹤唳，那你也是活不下去。就像前阵子陈静心还没有被抓到的时候啊，每一个人啊，尤其是女生啊，半夜要回家都是心惊胆跳，生怕陈静心就这样突然冒了出来。所以说整个社会的安定啊，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好，有了这样的缘起人生观以后，我们大家就应该知道要化小我为大我，要各守本分，尽自己的职责，站好自己的岗位，尽一己之力，将力量呢推展出去。即使是小小的力量，俗话说啊，一枝草，一点露啊，你都可以发挥你的最大作用啊。我们可以给别人做因缘啊，这个爱呢，就像花香一样，可以慢慢的传播到四方，生生不息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最后倒数第三行的课文。万有都是缘起相关的，宇宙间没有一件事物可以离开别的事物而单独存在，社会上也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其他的人而单独存在。个人既需要社会群众的助力才能生存，必然也就应该贡献自己的能力给社会群众，去帮助别人的生存。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一切来自群众，一切还归贡献给群众。不要把私人的利益看得太重，而忘记了我所依存的社会群众。应该将个人融化在社会群众中，去为社会群众服务谋福利。明白缘起的道理，才能真正的无我为人，互助合作。好，我们念到这里，这一段的文字啊，非常的浅显啊，大家一看都很明白，所以就不再多说。那我来总结此段啊，它的意义，也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啊，在宇宙里都渺小的，像恒河里的一粒沙一样。如果我们不能团结在一起的话，那就发挥不了大作用，而且还有可能啊，消失在地球上，啊，自己毁坏自己。所以大家一定要互相惜缘惜福，不可以随便瞧不起别人，或者是糟蹋东西。有一些人啊，常常会瞧不起那些做低贱工作的人，像有一些倒垃圾的清洁夫，或者是捡破烂的。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啊，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上没有这些人愿意去做这些啊不好受的工作的话，你看不要几天啊，整个台北市就会变成垃圾城啊，变成蟑螂老鼠的世界。所以职业其实是不分贵贱，只要是靠正当劳力工作的都值得我们尊敬。就像一辆汽车，根本没有办法说哪一个部分不重要，连一颗小螺丝钉呢都是非常的重要，都不可以少。所以人和天地万物本来就是一体的，天地所有的也就是我所有的，就像树枝上的蜘蛛网一样，任何一条丝线啊都不可以断掉。佛菩萨就是悟到万物都是与我同一体啊，所以他能够发大慈悲心啊，行六波罗蜜啊，念念不忘众生啊。所以我们大家呢，也应该要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啊，任何事不要再斤斤计较，要学菩萨的精神啊，大家和乐融融，这样呢，娑婆世界当下也就是极乐世界了。好，接下来我们请看第14章业力的因果律。我们先来念第一段的课文。业这个字，巴利文叫 gamma， 就是行为或造作的意思。凡是有意向的任何思想、行为，出自身口意的，都可以叫做业。一般人所说的一切善或恶的行为，都可以构成业。换句话说，业可以解作道德或不道德的意志力，即一切意志力的动作反应或结果。伽马另一个意义也可以解释为因果。好，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意思。以前在还没有学佛了的时候啊，我常常在电线杆上看到神爱世人啊，或者是上帝替众生钉在十字架上受罪，这些牌子。那个时候啊，我心里很不服气啊，我想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为什么说我是罪人呢？后来学佛，第一个搞不懂的名词啊，也就是业障啊，这一个词常听师父莲友们开口闭口都是业障的啊，业障来业障去。那个时候我以为只有做坏事才有业啊，做好事就没有业啊，认为业都是不好的。后来听经闻法才知道，哦，原来业也有好的啊，那个就是叫做善业啊。那业这个字啊，巴利文叫伽玛，有的翻译为结魔啊，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或造作的意思。表现在外的行为啊，就是身业和口业，那内心的起心动念就叫做意业。我们的行为有善有恶，还有非善非恶这三种，所以也就会产生善业还有恶业和无忌业这三种不同的业。善业也就是能利益他人，而且也能够成就自己的。那恶业呢，就是损人又不利己的事。那什么是无忌业？也就是非善非恶的行为啊，比如我们每天啊都在刷牙洗脸，或者是走路啊，或者有人坐着的时候那个脚啊会这样抖来抖去的，这些无意识动作就是非善非恶的无忌业。地藏经上啊有提到，阎浮提众生啊起心动念无非是业，无非是罪。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总是落在善恶两边啊，老是在那边分别取舍妄想，我执很重啊。即使你学佛了啊，知道坏事不可做，可是呢你就变得老爱挑别人的毛病，或者是变成嫉恶如仇，说人是非，这样也是意业不清净啊。还有我们对善事也老是啊执着啊，老是要抢着做。有一位师姐，她就是这样，把人家插好供佛的花呢拿到旁边去，然后把自己的花摆在中间。学佛呢不知道学到哪里去了。还有的人他特地啊请假去做护官啊，还有帮寺院打扫的工作，然后自己才向公司请假，本分事没有做好。其实佛菩萨也不乐意看到我们这样啊。事实上我们应该把本分事先做好啊，等星期假日有空的时候啊再去帮忙啊，这样才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平常处处呢就想多挖一点利益啊，占人一点便宜，然后才说我要多赚一点钱啊，然后拿这些不义之财呢去布施，求菩萨给你保佑加持，这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功过是不能相抵的，哪一种业啊比较重，那么就先报，轻的呢后报，但是一定都是要报。所以我们要小心啊，这身口意三业，只要你一起心动念了，一有行为造作，那么就一定有业，就是这个业力啊，会带领我们出生入死啊，十法界六道轮回呢，全都是因它而起的，所以非常可怕。那身口意这三业呢，又以意业为首，也就是意业是罪魁祸首，因为一切的行为造作都是起自于心，都是受心在支配，所以清净意业是最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课文。业既是意志力的反应，那么由意志力造作的善恶诸业，这些业的种子都藏在阿赖耶识中，种子预言会现行的，到现行时果报分明，一定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即所谓业力不灭的因果律。好，我们就先看到这里。这个意志力啊，也就是心的决定力，前面也讲过啊，是我们的心在主导一切身口的行为，所以说业是意志力的反应。那由这意志力所造作的善恶诸业，这些业的种子又会藏在阿赖耶识里。唯识学里说到人啊，有八个识，也就是有眼、耳、鼻、舌、身啊，这前五识。那第六个呢是意识，第七个是莫那识，第八个是阿赖耶识。因为阿赖耶识呢，它能够含藏所有的业力种子，所以又可以叫做种子识。我们人每造作一次的行为，就可以转变或者加强阿赖耶识里的习气种子。那阿赖耶识中的习气种子呢，以遇到境界啊起现行，它又会左右我们的行为，所以彼此互为因果。那这种现象呢，叫做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举个例子来说，也就是你每做一次行为，就会在你心里呢留下一个印象，种下一个习气种子，而且这个习气呢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就像我们抽香烟啊，这个来讲，本来你内心里呢没有这个抽烟的种子，所以你看到香烟的时候啊，你不会想要去买，也不会有想要抽烟的这个念头。可是刚好你的朋友啊，有一天在旁边一直说，来嘛，抽一根啊，没有关系的啦，啊，抽了可以快乐似神仙啦、啊、你经不起啊这个诱惑啊，经不起这个关说，然后你就好吧，来一根抽抽看。这么一抽啊，你就变成有了这个习气种子了。然后下一次呢，你有了机缘，人家在请你抽烟的时候啊，诶，你就会很自然的不拒绝了，会想我也会抽啊，然后就继续再抽下去。就这样，本来是只有一根两根啊，到后来可能一天要一包了，然后越抽呢就越上瘾了、到最后就不断的累积增加，到了变成老烟枪的时候啊，已经变成一天要好几包了，叫你戒烟啊是难之又难了。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啊，刚开始的那个念头实在是很重要啊。如果刚开始没有种下这个抽烟的种子啊，没有想抽烟的念头，那么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行为以及这些习气业力了。还有就像我们有时候会很讨厌一个人啊，有这个念啊，也就是有了业的种子， 可能刚开始只是气他一点点，可是后来每次看到他一次，你就会越看越不顺眼，心里呢就又会想起他以前怎么样对你不好啊，怎么样可恶啊，然后就越想越气，这样你就会越来越讨厌这个人。这个也就是业呢越积越深啊。到最后是啊，只要人家一提到他的名字啊，你就会火冒三丈啊，大说大叫，你不要再提到他了，你一提到他我就火大。这个也就是习气冒出来了啊，不需要看到人呢，你这个讨厌他的种子啊就自然出现。如果有一天刚好啊在路上遇见了他，很可能啊你们两个两句话不合啊就真的打了起来。这个呢也就是由于心力造业啊，引发出你身口的行为造作，业呢就生出来了。所以心是根本，是那一股习气的力量啊，不得了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要看自己的心呢每天都在做什么功课。如果每天是起一些不善心啦、啊、嫉妒啦、啊、障碍啦、啊、嗔恨啦、啊、计较啦、啊、小气啦、啊、那么你就要赶快忏悔，因为只有忏悔啊才能拔除你的业力种子。每当自己一起的恶念啊，就要想，哎呀，我过去一定是造了很多业，所以这一世啊才会障碍我，不能跟人家好好的相处，不能够存好心啊，做好事，不能够做诸功德，不能赞叹随喜，哎呀，真是业障深重啊。这个业和障啊是两件事，以前造了业，现在有了障，所以两个合起来叫做业障。所以我们要深自忏悔啊，一动恶念呢，就赶快把这个种子拔掉，用忏悔把心转过来。如果你不这样拔，你让它一直发扬光大，好啦，你的身口行为呢就会一直继续去造业啊，就像现代人一样，心念不正啊，结果就什么行为都做得出来。那一旦造了身口业啊，光用忏悔也就没有办法消了，顶多只能拔除你内心的习气种子，但是事项业报已经逃不了了，果报是一定要受的。因为这个业识种子不管啊经过多少劫，它都不会消失，以后只要遇到人呢，就马上啊会再起现行。所以因果是可以通三世，也就是现在世、过去世和未来世。这个未来世不光是指下一世，而是以后的每一世啊，都是未来世。虽然我们死后财色名利这些有形的物质一样也带不走，但是我们的业力种子啊，即使历经成劫也不会断灭。所以说万法皆空啊，但是因果不空啊。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际会时，果报还自受。诸位啊，所以我们是不是要非常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呢？因为这个实在太重要了。有人就常常担心自己将来不知道要去哪一道，其实你只要看看自己，看看你现在修行的因地心是什么样子就知道了。因为这一念心啊，和哪一道相应，就会牵引着你去那一道投胎受报，这个也就叫做引业。然后你过去生的满业会决定我们投胎后这一世的命运和福报。譬如说你过去生啊有持五戒，持得不错，所以你死后呢，你的持戒心可以引你去投胎做人。但是你虽然有持五戒，可是从来不布施啊，从来不帮助别人 啊，非常的小气吝啬，善行呢做得很少。那这个时候呢，你虽然可以投胎做人呢，可是福报不会很大啊，很可能出生为贫穷的人家啊，不会成就什么大事业啊，一生呢平平凡凡的啊，就这样过去。这个也就是你的满业所招感的。还有，如果我们现在能够修菩萨六度万行，具足慈悲喜舍之心，那么你将来呢，就有可能出三界，未登菩萨果位。如果你现在呢，能够修清净梵行，啊，修这个四圣地十二因缘，但是不愿意回小向大，利益众生，啊，只想做个自了汉，那么你就会感得啊，小圣的声闻缘觉的果位。如果你有延迟五戒十善，将来呢，你就能够升到天道。如果你很贪心啊，那么你就会去恶鬼道。因为俗话说啊，贪心鬼啊，贪心或罪会做鬼啊，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嗔心很重，那么就会感得地狱的果报。如果你痴心很重啊，执着愚痴不明事理，那么就会出生为畜生道。如果你修了很多福，但是啊嫉妒心很重，那么你就会跟这个阿修罗道啊感应道交。所以有其因呢、啊，必有其果啊。十法界都是我们的心所变现出来的，所以才说万法为心所现，为事所变啊。所以说修行一定要先去掉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些烦恼、习气和执着，这些业习业因能够清净了，那么自然就能够出三界了生死。你可能会怀疑说，这一世的习气业力啊，怎么会带到来世呢？其实也不难明白了，就像我们拿一只老茶壶啊，即使呢，我们现在啊不放茶叶，光倒白开水进去，可是倒出来的水啊，一定还有茶叶的味道，那就表示习气业力是会延续的。我们也常发现，同一个父母生的孩子，结果每一个孩子的个性习气啊，竟然都不会一样。这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仍然带有过去式的一些业力习气，尤其是双胞胎呀、啊，他们长得都是一模一样，穿的也是一样，任何东西呢，父母一定都是要买两份，啊，一模一样。教育的态度和方法也是一样，可是呢，两个就会有不同的反应，一个很可能就天天啊笑眯眯的，很开心，啊，过得很快乐。那另一个呢，很可能就是老是爱哭啊，烦得不得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的过去式的习气业力不一样啊。我再打一个比喻哦，像我们以前啊小的时候啊，住在农村里，因为厕所啊都是建在外面，所以晚上啊不敢出去，就在房间里啊，妈妈都会摆一个大尿桶啊，是木头做的。然后这个尿桶呢，日久年深呢、啊，所以尿酸尿味啊很重。那有一天啊，妈妈就说：“你去把它刷干净吧，否则味道冲得没有办法睡觉了。”我和姐姐呢，就把它扛到这个河水边啊，拼命的用力刷，用力洗，刷的看起来已经干干净净的了。可是啊，拿回去以后，妈妈还是说：“嗯，怎么还是这么臭啊？”我跟姐姐啊，无可奈何的说：“没有办法，因为那个臭味啊，早已经渗透到毛细孔里去了。”这个让我想起来，哎呀，原来过去世的业力习气啊， 是很不容易去除的。就像佛陀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啊，孙陀罗难陀，因为他出生在皇宫里面，所以有很多美丽的侍女，天天呢都可以看到美女，所以他也就养成爱看美女的习惯。后来虽然他跟随佛陀出家了，可是啊，这个爱看美女的习气仍然存在，所以每一次集会要讲经说法的时候，他就会习惯性的往比丘尼那边多看一眼。其实他内心根本没有其他的坏念头，但是就是会不自觉的有这种动作。所以说阿罗汉虽然都已经证果了，但是啊，仍然还是会有一些习气没有办法断除。那辟支佛呢就好一点，他是过去的习气呢也能断除一部分。从这里我们知道，修行除了在经教上用功悟道以外，更重要的还要进一步的断除自己无始以来的无明习气。